使徒信经结合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，也阐述了，简单阐述了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信靠神的人应该信仰什么。我们一提到信仰呢，我们许多人就感觉好像是说一种什么呢，说一种那种是虚无缥缈的事情。因为什么呢，信仰是既是我们什么看不见也摸不着的，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呢这是一种想象，因此表现的形式认为什么呢，只可言传不可以深教。甚至呢许多人呢把这个信仰呢当作一种美好的理想来看待。我们可能都常常听到一种说法，什么说法呢，啊，有信仰不错啊，都是行善嘛。那是不是这样呢？其他的宗教是确实如此，他们怎么呢，他们认为行善是为了积攒功德，抵消罪孽，最后什么呢，成仙成佛的。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，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是与他们这种信看法呢是相反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，说我们信靠神，而神呢是公义，是圣洁的属性，这决定什么呢，决定我们信靠神呢就一定也要向这个目标前进。那所以什么呢，所以我们信靠的神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先行善，而是我们信靠神的人呢信靠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行善，因为神的属性是公义，是圣洁的。那我们信靠神的人呢信靠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离开罪恶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会再主动去犯罪了，那自然而然呢我们行出来呢就是善事。所以你看什么，这个因果关系不一样，说世界宗教呢是要先行善积德然后怎么样，我们呢是先信靠神，信靠神了，神的属性，神的圣洁公义呢决定我们信靠人呢再不能行恶了。看这个因果关系是颠倒的，这是我们的信靠的神和世人的宗教不同之处。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课题呢，就是分享的话题呢，就是从信仰的根源讲起，完再结合叫做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呢，我们个人的信心应该怎样建造。所以我信仰题目呢，就是信来源和建造，是从神的信实到神到什么呢，到我们人的信心建造与成长的。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把弟兄姊妹带到这里来，感谢你我们一起来赞美你，感谢你你能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。我们祈求圣灵帮助，帮助在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能够照去行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呢大部分说神的信实，第二部分呢是人的信心。我们首先呢就从神的信实讲起。这个经文呢两节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的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并因信得生。这个两节经文呢经文不长，但这两节经文呢有四个信，跟信有关的有四个信在这里。这个四个信呢有什么，这是都是原文圣经都是希腊文了，这个四个信有什么区别呢，头一个信是动词的信，后面三个信都是名词的信。当然我们合文翻译呢看起来像是相信的，像是形容词，是其实这句话要是直译的话应该说要救一切相信神的人，包括这两种人，是这种翻译的。好了，那这个信呢我们也看到了，为什么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呢，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，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犹太人认为他们信的是正统的，而这个福音呢，对他们来讲呢，就是不是正统的，是什么呢？是异端邪教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认为你传异端邪教的呢，是什么呢？是可耻的。这从当时犹太人观点来看的，当时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人，他们都这么看的，这有一部分是这么看的。所以，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呢，他说不是以为耻的，他强调这里嘛，福音呢是神的大能，说是神的大能，说大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救一切相信神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当然，这里希利尼人我们知道就是希腊人，就希腊人。所以在这里，希腊人呢，其实就代表什么呢？全部的外邦人。他的神的大能呢，是神的能力，不是一种语言，不是一种形式的表达，是神的能力的体现。好了，这就他说什么呢？这接着他说因为神的这个义，神的这种公义呢，在这福音上是显明出来了。然后他说怎么说？说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是义人也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一如经上所记呢，这是引用之旧约的哈巴口书的。而在这里我们翻译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中文翻译呢都分成两段了。但在希腊原文呢很简单，那个简单的结构相当什么？就是 from to， from 这个信到这个信。而这两个信什么呢？在希腊原文呢是单数人称的，前面是所有格，就是他的信，后面呢是直受格，所以这个本来是介词呢变成动词了，动词到这个名词这个信，所以就 from 信 to 信。然后嘛，后面来个因信称义。我们看到这边因信称义，后面引用经文呢，是解释前面这两个信的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说那这里面这个信，这三个是名词的信，和前面这个动词的信，是不是一个含义呢？我们在从这个文字上看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在希腊文这四个信全用的一个单词，只不过它是希腊文通过词尾变化。就变成了名词和动词这个区别而已。那我们怎么看呢？我们好，我们就说要从这个单词本身，希腊文单词本身，我们看不出他们的不同之处的话，那我们说他这个信在这里他讲他引用之旧约，我们可以看旧约里面是怎么解释的。旧约里我们看，那我们知道他是引用之哈巴口书二章第四节，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必无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从这里来的。旧约里呢，我们知道这义呢，这个翻译呢，它是希伯来文。希伯来文这个信是怎么翻译的呢？它是翻译成信实，并且它的使用方法在里面呢，大部分都指这个信实指什么？是指神的信实。所以神的信实我们知道，好，那就知道那这个因信呢是讲因神的信实得生。那么很多就有人问了，说这个生是什么？是不是得到我们暂时这个地上这个生呢，生命呢？我们知道不是，要是光是得到地上生命就太简单了。那好了，这个因信的说，因神的信实我们得生的话呢，其实这种解释呢可以使我们能够大大的喘了一口气。因为我们许多时候认为这个信呢是因为人的信心，其实如果这个信真是人的信心呢，说白了话了，有点太抬高我们自己了。你看我们有多么多么的大的信心呢，因为我们有那么大的个信心，所以我们得到什么呢？得到永生了。那太抬高我们自己了。其实真是因人的信心得生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走到什么地方呢？走到呢就说我们因神行为成义那个道路上去了。但是感谢神，所以在这里很解释清楚，是因为神的信实。那我们就要解释神的信实是什么？什么是信实？ 信实是一种诚信，是一种忠诚，是一种什么呢？说说话算话，说出的话一定会实现，这是体现神的信实。好了，那在神的信实的背后，那就一定有什么呢？有个目标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有个后面有个应许才行。神说话说信实，你说话你真的挺真诚，说我说话挺真诚，说话挺诚实的话，那我说什么话挺诚实？这个目标背后是讲什么呢？是跟那个应许。那这里面这个神的因信，因神的信实得胜，这应许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我们看哈巴狗书呢，从第一节，第一节我没写，第一节说神对哈巴狗说什么呢？从第二节印证说他，我们知道这个他指神了。神对先知哈巴狗说呢，将这默示明明叫哈巴狗明明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了，并且这个一定日期要应验什么，并不是虚谎，不是虚假的，不是实现不了的。虽然验迟，就说好像没有那么快来到，还要等候，要信的人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验迟。后面才接着因信称圣。好了，那就是这里面有什么呢？这个因信，神的信是指到一个一定的日期还要应验，并且说现在虽然有点延迟呢，还要等候，并且不再延迟，一定会实现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日期为什么这么重要？这个日期是什么？对我们外邦人读起来，我们可能觉得这啥意思啊？这是啊？但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就太清晰了。他们一直在等候一定的日期，等到什么日期啊？他们等候弥赛亚来那个日期。他们等候弥赛亚来日期，等候这个神的应许的应验。好了，为什么说延迟？为什么等候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要看创世纪22章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对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怎么讲的？他说这个应许要在你的一个后裔上应验。这个后裔是单数，是单数人称一个，不是子。我们按照我们今天说法，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那是单数人称一个后裔，那就是这个弥赛亚后裔。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写5经的时候呢，这个时间跨度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，而从摩西到先知哈巴谷成书的时间呢，这个跨度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，而到哈巴谷书的时候呢，这个应验还没有实现，这就差不多1500年了，1500、1600年了。而到哈巴谷书再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这什么时候呢？又是有500、600年时间。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时间跨度从应许到应验呢，这跨度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，2000年还多一点点的时间。当然在我们人说实话，哇，这时间太长了。但在神来说呢，他1000年是1000年如一日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因信，这个神的信实是指到这个一定的日期一定要应验，这个应许一定要实现的。那我们看看，这是刚才都是讲的旧约，在新约怎么讲呢？我们在约翰一书了吗？我引用2节经文，他怎么说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义。所以这里提到什么？第一个提到信实，第二个提到神的公义，然后必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还什么呢？主所应许的，我们就是永生，我们得永生。刚才说因信得生嘛，啊，我们得永生。好了，这讲神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因为神是信实呢，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些。但是这里嘛，还有一条呢，有什么一条呢？神是公义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要是神光信实，神说答应做什么事吗？那神是不会像世界上的法官那样 怎么呢？贪赃枉法啊。所以贪赃枉法说好了，我答应你们了，我要救赎你们，所以我给你们什么网开一面，你们有罪看没罪放过去了。神是不是这么做呢？神要这么做的话，就跟他的公义的本性就相违背了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呢，他肯定不会像人间的法官这么做。那他不能按人间的法官把他的公义性给否决掉的话，那他怎么能实现他的信实呢？就是对这个罪的审判呢，他不能网开一面，他也不可能遮住眼睛说我就不看你们的罪了，那怎么能实现呢？所以这个罪的审判不可以绕过的。是唯一途径呢，神的解决途径呢，就是得有人去抵这个罪，就是有人呢愿意承担人类这个罪，得需要什么呢？有一个什么呢？替罪的羔羊。这个羔羊怎么呢？可以把我们人，我们身上的人，我们所有愿意信靠神的人的罪呢，从我们的身上呢转移到这个羔羊身上。这样的话呢，有罪的人呢就可以逃脱这个死亡的惩罚，就可以什么呢？被无罪释放了，就可以什么呢？就可以被称为无罪的义人了，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了。所以神这个救赎计划讲得很清楚呢，很关键关键，这个救赎计划呢就离不开这么一个呢吗？离不开这个赎罪羔羊这个概念。这也就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。所以上次我们分享也讲了，说主耶稣说了，说什么？他是羊圈的门，不经过他进去的都不是他的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说为什么说主耶稣的救赎是唯一的道路呢？我这里打个比方，说个比喻。我们讲今天我们也看到其他的，比方佛教什么讲自我修行自我修养的啊，还有其他的。好，我就讲自我修行的。自我修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我说我用我举例吧，我说我修，我自己到法官面前了，我说法官啊，你现在不能再判我有罪了。为什么不能判我有罪呢？我已经有两年时间，或者我已经十年时间，我已经改邪归正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我都不做恶事，我做做善事，这个能不能达到是另一回事，我就说我先说这么一件事啊，我已经做了，所以你现在再也不能判我罪了。我已经做好人了，我已经做善人了，你哪能还再判我罪呢？那法官可能就这么回答了啊，你这两年或者这十年呢做得不错啊，继续坚持下去。他说但是你两年前或者你十年前犯的那些杀人放火那些罪，那些罪怎么办呢？我可以不审判你这两年，不可以不审判你这十年，那你之前那些罪怎么办呢？我还得审判呢。啊，那问了，你怎么把以前的罪给去掉，给抹消了，给消除掉了？你怎么去掉？怎么消除掉了？我举这例子什么意思？他们消除不掉，而我们信靠神的人怎么样？我们说我们有主耶稣基督，他替我们承担了那些过犯，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那些的罪孽，所以什么呢？我们可以逃脱这个惩罚，逃脱这个审判。所以说有些人说我不用靠信耶稣，我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我自己就可以好好修行，我就可以得救了，能不能办得到啊？我前面这些简单比喻的话，我们就看到根本不可能。所以主耶稣，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没有其他任何的坦途可以走到成圣道路上离开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也明白了， 我们这个因信称义都是在建立在什么呢？这个信都是建立在神的信实基础上。这个神的信实呢，就神的这个救恩基础上。我们离开神的信实，离开神这个救恩呢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掉这个最后的审判。而这个最后审判讲得很清楚，罪的代价是什么？死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摆脱死亡。而由于神的这个信实，神的这个救恩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摆脱掉。这是为什么？好了，那我们明白了我们这个因信称义，这个信是来自于神的信心，神的信实，而不是来自于我们人有多大的强大的信心而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话。那么下面就信到什么呢？就是对于神这个恩典，神把这个救恩恩典赐给了我们了，恩典在那了。那么人，我们对神这个信实，他赐给我们这恩典呢，我们人怎么样去回应呢？我们这个回应过程呢，就是说我们人的信心建造工程，我们对神这份恩典摆在我们面前，恩典这个恩典神不会强求的塞到你手里去的，不会的。神给我们自我选择权，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面那棵树在那放着，神说你可吃 你不可以吃，神给你命令完了，但可吃不可吃选择权在你，神的恩典在我们面前了，但是这个恩典神不会强求塞在你手中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很清楚，这是来自什么？来自于希伯来书，他讲说什么是人的信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世上得美好见证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信是我们对所盼望这件事啊，我们有把握。这个盼望之前是指什么呢？未见之事，就是在我们现在我们还看不见的事情。我们确信什么呢？我们确信它将来一定会发生的。所以我们信，我们所信这个信心这件事情呢，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。我已经看见弟兄姊妹坐着，我不需要相信这个。为什么相信？这已经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相信这事情呢，是将来，相信将来会发生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是这种含义的信。并且这种相信呢，是这种确据，从心里面确信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是这种含义。所以这强调什么？是古人在这世上美好见证。所以等会儿我们就会分享许多古人了，他们怎么呢？他们在这个信心上呢，他们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种见证。并在这里讲说什么？因着有这样的信心呢，我们知道诸世界，我们看到了外面的宇宙星球，看到山川河流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。这样呢，他说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这个什么意思？所看见的，我们现在能看见的物质，能看见这房屋，能看见山川，能看见那个外面的星球，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这个显然之物能看见的东西，不是从看见的东西造出来，是什么？是从看不见的东西造，看不见的造出来。看不见是什么？看不见是神。所以嘛，我们人呢，当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呢，我们期望呢，看见所看见的东西，才更加觉得更加能够相信。其实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愿意拜偶像的原因，因为偶像都是看到的，那拜那佛儿，那佛儿都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拜星辰啊，雷电火光，这都是能看到的东西啊。因为我们人就半看到了，哎，眼见为实嘛，不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因为我们希望是眼见才为实， 但是我们不愿意看那个，我们不愿意看的是看谁呢？看见那个神呢，是不是显然之物啊？他是你看不到的，看不到说，哎呀，看不到的，所以我怎么能相信呢？但神让我们建立信心呢，就是在这种建立盼望之事是现在看不到，是未见世界的我们确认。所以因为这信心呢，有几个古人，我说古人谁呢？你们说，首先呢，古人谁呢？古人是，我们知道亚伯。亚伯什么呢？亚伯他有这个对神信实的信靠之心呢，所以亚伯敬畏神。他怎么样体会敬畏神呢？他敬畏神说，当他奉他献祭的时候呢，他把他最好的献上献给神。这是为什么说他的献祭比他的兄弟，比他的哥哥该隐献的更好的原因，因为他是把他最好的献给神，是表现他替换神。所以呢，神怎么了？神称亚伯为义人。那同样引导信怎么呢？以诺。以诺什么呢？以诺的以诺那个时代到挪亚，以诺是挪亚是比挪亚是他应该是曾祖父吧，前三代四代左右吧，我现在没核实。那个时代是人类是非常的腐败的，但是以诺怎么样呢？他不与当时的世界同流合污，他怎么呢？他分别为圣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相信怎么呢？相信这个永活的神，也相信怎么呢？相信神会奖赏那些寻找他的人，所以怎么呢？神把他提上去了，直接提上去了，他都没经过死亡，这是以诺。那同样谁呢？同样是挪亚也是一样的。挪亚那时候什么呢？挪亚那时候神对挪亚警告了，说我将来会发大洪水来惩罚这些罪人。所以挪亚干什么事？挪亚当时在那，挪亚造那个方舟是造了整整是100年的时间。100年时间是在什么环境下造啊？是在周围的风和日丽的情况下造的船呐、啊，不是在那什么天天阴天下雨的时候造的，是在风和日丽造的船呐、啊。所以旁人都干嘛？都笑话他。你看，你在这旱地上，在这个天气这么好的天气，你在路上要造这么个大木头。你是傻子啊！你是精神出问题了吧？所以他是在周围一片的嘲笑、一片的讽刺的过程中，在整整造了100年时间。他向他们说：“说神将来会要惩罚的。”那帮人相不相信呢？那些人不相信的。所以当洪水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他的一家和神所要他带的那些动物什么得救了，其他人类哪去了？这是信心呐、啊！他100年前造的时候，神给他警告的时候，他看没看到？不但没看到，在100年这个时间内，洪水一直都没来啊！那他凭着什么在这造那船呢、啊？他相信神的信实，相信神说出的话一定会成就。这就是诺亚。那亚伯拉罕呢？也同样如此。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呢，是不是说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，是不是这样事的？不是的。即使他当初生活在以色列北部那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比神要去的那个迦南地要繁华多得多呀。那他听神走出怎么样？说神要走，走吗？他走没走？走了。他走什么呢？他是离开用砖石建造的房屋去住什么呢？去住帐篷去了。我们觉得说我们看病时候住个帐篷挺舒服的，你不信你天天住帐篷会什么感觉？就说一句话吧，我们上厕所呢，要在帐篷里，你必须上外面去啊，风吹雨淋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什么呢？亚伯拉罕为什么做呢？他同样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神叫他走，他走了。 所以我下面眼睛呢就演到撒拉，撒拉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那所应许他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撒拉生育的年龄是多大岁数啊？90岁了。撒拉生育年龄是90岁了，亚伯拉罕是100岁，他是90岁了。所以他说仿佛已死的。我们可能读着旧约圣经，看那些人说都是什么活700-800岁，说900岁的人，我们以为到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们还活那么大岁数，其实不是的，到亚伯拉罕那时候人的年龄已经减回来了。所以到撒拉那年岁，很多人都是都差不多快死人的年龄了。但怎么呢？他生出子孙来，完这里说什么呢？说如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好了，这句话我们就得要讨论讨论，为什么呢？撒拉的一生就生了一个儿子，90岁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谁啊？以撒。那以撒生了几个儿子啊？我们都知道生俩儿子，个 twin 是吧？以扫和雅各是吧？而在新约圣经里都告诉我们什么？到那时候希律王是以扫差不多最后人，到今天来讲以东人都找不着了，那就是以扫的后代都没有了。那今天要是按照直系血统观点来讲呢，撒拉的后代只剩下以色列人了，而以色列在我们今天当今的时代，全世界全都算在一起的话，也就不过是2000万人而已。那把以色列历来历之历代都算在一起的话，如果说挺多还可以，但是如果用这个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沙这样这个形容呢，我觉得就有点夸大了。但是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神后来告诉我们了，说撒拉的后裔不是光以血统论的，是以什么论呢？是以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都是撒拉的后裔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按照血统论不是他的后裔，但是不是他的子孙，但是按照圣灵论我们都是他的后裔。所以说如从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所以我刚才用了四位圣经里的伟人，也用了撒拉来说他们信心伟人，他们怎么样信靠，他们怎么样 能在这个信心这个盼望上能见到。下面这个呢是讲摩西。摩西我们都很清楚，摩西怎么呢？他说因着信长大了，不肯为法老女儿之职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到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所得到的赏赐，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。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着他耐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。摩西的经历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了，他因为那时候法老王规定要杀死所有的什么呢？犹太人的儿子，所以嘛，他被放到尼罗河，被谁呢？被法老的女儿给收养为儿子了。而按照当时的埃及的规定呢，法老的女儿，法老可以继承法老王的，法老不是光是儿子继承，法老女儿也可以继承的。所以原则上讲着摩西都可以争着去当法老王的，而他受当时呢最好的教育，最好的教育，享受最好的什么呢？待遇。你想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的，但他怎么样呢？他宁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，也不愿暂时最终之乐。所以他看为基督受到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这里说基督 我们弟兄姊妹千万别把它马上就跟耶稣连到一起了啊，因为这是基督，要是这是希腊文，要是翻译成希伯来文的话，就是弥赛亚啊，这是弥赛亚的含义在这里。因为这时候，所以说什么？所以他后面有个字吗？所以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这个主是耶稣基督了，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在这，他没有看到耶稣，我不是说他不认识基督，所以他因着信，后面讲两个，一个是守逾越节，一个是行撒血的礼，免得灭帐门。因为这个故事典故，我们弟兄姊妹也非常清楚了，是什么？逾越节就是神在埃及行的最后一个大神迹，在那天他们讲宰羔羊。把血涂在门楣上，所以当天使来击杀所有家庭的长子的时候，有的行撒血的礼的时候呢，就越过以色列的家庭，而所有的埃及的家庭的长子当时都被杀死了。所以这是摩西，摩西呢他还怎么呢，他因着信呢，说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四道要过去被吞灭。这个讲我们都知道，当时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时候，什么呢？法老王心里刚硬，怎么派追兵去追他们？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是非常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况。什么境况呢？他们是后有追兵，前有大海拦路，他们就遇到这种状况。按我们今天说的话，就是绝地了。前面有海拦着，后面呢是埃及的精兵在那追他们，车马军兵在后面追他们，完了这怎么办？所以这怎么办呢？他们求告神，他们有信告神，求告神，所以他们犹太人过海过红海怎么呢？如行干地，神把海打开了，他们行在红海底下走过去了，就是跟行在我们陆地上一样走过去。但当埃及的兵丁要进来会怎么样？神怎么样了？神把海合上了，最简单，把海合上了。合上怎么样？埃及居民都被淹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这表示什么？这他们凭着信心去行的，并且呢，以色列人因着信呢，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过照片，我看过他那个古城那个照片，他们。恢复那原状的古城照片，耶利哥城当初的城墙是非常高大的，非常高大的，就是非常高大、非常强壮的一个大城。而以色列人呢，是经过旷野，最后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跨过约旦河过来的。他们怎么样攻陷这种坚固的大城啊？他们有没有投石机啊？没有的。他们没有任何的工程那些器械啊，他们从旷野上走过来的，他们没有尖矛利盾的，都没有的。那这么一个坚固的城怎么攻陷呢？并且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，第一个坚固的堡垒就这么个堡垒，他们怎么攻陷呢？他们相信神，他们围绕七日，最后城墙就倒塌了。可以讲什么呢？他们不会吹灰之力的就把这城占领下来。这不是靠人的能力，这是信。还有呢，说妓女喇合，全城人都害怕，都胆战心惊，都听到神在他们行的神迹的时候。但是当以色列的探子，我们今天说的是吧，侦察兵了，是吧？以色列的侦察兵进到来怎么办呢？他怎么呢？他把他掩盖他们，掩藏他们，他最后平平安安把他们送走了。他也因为这是信心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没有与那些耶利哥城的其他人一样一同灭亡了。所以这也是凭着信心行事的。凭着信心呢，不管能做得胜的事情，同时呢，可能呢，凭着信心呢，我们可能还遇到一些困苦之灾害。这里提到的是有什么呢？前面这个不是，他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这句话讲什么？就死人复活的讲了。死人复活，我们看读圣经，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做过，先知以利沙做过，主耶稣也做过，
主耶稣最后复活什么？
先知以利亚、以利沙都复活两个孩子，主耶稣也是复活什么？复活一个寡妇的独生子。我们看到了，复活了。那还有什么呢？我们也看到什么呢？他说有人忍受酷刑，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。这是谁啊？这个我们知道，先知包括谁呢？包括先知耶利米和施洗约翰，他们都承受这个。又有人忍受气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、各种磨练，这个谁受过？这个我们知道，使徒保罗都受过。还有什么呢？这被石头打死、被锯锯死的，被石头打死是什么？我们读那个。在历代志子讲的先知撒迦利亚的时候呢，就被他们石头打死的。据说呢，据传说呢，谁呢？咱新约说的雅各也是被石头打死的。还有什么呢？被锯锯死的。据说先知以赛亚是被放到空树洞中，然后被锯死的。受试探，被刀杀，被披到山羊，披到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送披麻。这个后面。奔跑受贫乏是谁呢？先知以利亚和施洗约翰，他们都做这种方式，他们都承受这种苦难了。他们怎么呢？他们居住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里，住在地狱里，就是这地穴里边，就是他们住在旷野，享受非常艰苦的环境。就他们并没有住在人间的村庄、房屋或者帐篷里面，是全是旷野里面的自然环境中。他们像什么呢？像是本来这个世界上他们就说不配当存在的人，他们都到了那种地步了。因为世界上存在的人应该有一定正常的生活的方式给他们，但他们没有。那他们是怎么样了？所以这些人是存到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接受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呢？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话的人呢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家乡呢，就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这些人都凭着信心而死的，这里面除了个特殊个别的，刚才我举的就是两个人，没有一个谁呢？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他们在临死之前被神提上去了。剩下别人呢，这话都一样，他们存着信心都死了，死的时候他们看不看到神的盼望？没见到的盼望，这个对他们讲就是盼望，没看到。但是他们为什么能接受呢？因为神开启了他们的灵眼，是他们信靠神的信实，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，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在将来会应许的。这就是我们主说我们是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什么呢？所以他们看待自己在这世界是什么呢？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信靠神的永远的家，我们在这是做客的，我们是暂时在这里做寄居的。说他们这些人呢，他们如果要找一个家乡，那他们若想念所离开家乡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他们想念世界的东西还可以回去的。但是他们怎么呢？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这些先知呢，把这个盼望是限制在更美的天上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信靠神的人，我们要张开眼睛，我们要抬头往远处看，我们不是眼睛就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。所以他被称为，所以神被他们称为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为什么这提到为耻的问题呢？神是圣洁，是公义的，我们人是什么呢？人是犯罪，是污秽的。想想看，最简单一个比喻讲起来， 我们穿着西装革履干干净净的话，如果我们的孩子手上满手是泥是脏的东西的话，我们希不希望他们来抓我们一把，碰我们身上的东西啊？希不希望？其实我们污秽的人如果就近神的话是同样的道理，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说神不以他们为耻呢？因为信靠的人就被神洁净了，所以不以他们为耻。所以基督耶稣我们信靠神的信实呢，我们人的信心回顾呢，在这里就是充分体现的这个。那神怎么期望我们，就是我们个人信心怎么建立成长？我引用了哥林多前书二章这么一句话，说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信，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使徒保罗在这一遍遍强调神的大能。什么是神的大能？什么是人的智慧？这两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。那什么是人的智慧啊？我们人认为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人认为有些东西，哎，这个有道理，讲挺好。哎，那个听起来头头是道。那什么是圣灵的明证？什么是圣灵的大能是什么？所以这在着眼点上，当我们着眼点在人的智慧的时候呢，就说为智慧微软言语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神的话当作一种智慧言语，就像说哎呀行啊，那个所有宗教都是行善嘛，那些所有的智慧言语都是智慧言语，给你们一种智慧啊。所以以这个着眼点呢，我们把神的话语就留在这里，留在我们脑中。但是圣灵的大能是干嘛？着眼点就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圣灵的大能吗？是让我们的神的话语不是停留这种，让我们下去进到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可以反复思考，让我们能昼夜思想，这样会怎么样的话？圣灵大工当做工的时候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停留在表面那个智慧那个体验层次上，而是我们心思意念发生转变。叫什么呢？说神不是要我们维持一种表面的规矩，一种条理，一种仪式。其实我就想了一点，我说法利赛人呢，在外面这个义做的他们很好的，他们按时祷告，按时奉献，按时进食，他们做得很好的。但主耶稣加了一句什么话呀？你们要是不超过法利赛的人的义，你们断断不能进天国呀。当时我读了这句话，我当时想神啊，那我怎么进天国呀？我进不去啊。为什么？我表面做的我很难超过他们，我怎能进天国呀？但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天国呢？神说什么呢？神说你们不在于外面那些仪式，不在我们天天我们礼拜天到这来做崇拜了，不带我们参加什么主日学了，我们什么呢？参加团契了。不光是这个外面的仪式啊，是要我们心思意念转变。而那些法利赛人呢，这仪式做得非常好，但是他们心里刚硬，所以他们不能把耶稣接到他们心里，他们心思意念不能转变，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结圣灵的果子。所以主耶稣让他告诉我们怎么得救啊？你们要悔改，结圣灵的果子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这就是神要求我们的，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。当我们悔改，当我们结圣灵的果子，当我们心思意念发生转变的时候，那我们的义就强过了法利赛人的义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份救恩。所以我们信靠神的人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呢？我们个人的信心呢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的，也就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之上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 信心，我们所盼望才不会在我们身上落空。所以尽管呢，即使在座人，我们看到外面的，按照启示录讲的话，可能在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有生之年呢，我们可能也很难看到那个盼望在我们生存，在我们这个世上生命生存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那个盼望实现。但是呢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什么？我们相信神的信实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当作我们的主，把圣灵接到我们心里，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时候，那个盼望对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实现的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一起求圣灵保守看顾。天上阿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也感谢你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在这里，真是我们迫切的祈求，祈求圣灵降临在这里，降临在我们每个愿意信靠你的弟兄姊妹身上，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份生命，也能够在我们这个神的家里，我们一起认道，一起成长。我们献上感恩，我们也把真是外面这个疫情交在神的手中，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，祈求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心里有平安，也早早挪去这份瘟疫，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一颗信靠主的心，愿意也准备好我们自己，当这份疫情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敞开我们教会的大门，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，愿意带领任何其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来到这里，与我们一同敬拜赞美神，一同得到这份宝贵无价的生命，一同得到神应许的恩典永生。为此我们献上感恩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